很高兴又可以来到这里哈。刚才握手的时候，我跟一个有一位第一次来的朋友握手啊，我说欢迎他，他以为我在这里待了很久，其实我第二次来而已，比你多来一次啊。上次来大概是半年前左右，冬天的时候啊，上次来了一次，所以第二次来哈、啊、也是很新哈、啊。啊，真的很高兴可以再回到这个地方来跟大家一起来读神的话啊。为什么想说跟大家要分享约拿书这个呢？因为我想这个题目，约拿这个人物大家都可能很熟悉，特别假如你教过儿童主义学的话，好像必定会讲到约拿这个人，因为太精彩了啊，对不对？有大鱼把它吞了啊，三天之后把它吐出来，去尼尼微城做了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哦。即使你没有教儿童主义学，你可能也在主日的时候会听到这个信息。我前几天在你们教会的网页翻了一下，你们的网页哦，有一个地方做得非常好，就是那讲台录音。刚刚吕弟兄给我带了这个东西之后，他说这是录音的，他一带了我就不太敢唱太大声。因为唱得不好，给他录下来，这样子证据都在这里啊，害我不能享受那个赞美的。以后晚一点再带可能更好，那我唱完歌之后带。你们教会做得很好，就是讲台录音。我翻了一下，我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我们教会，比如朱牧师啊，宋志刚啊，李晓东啊，你们可能都听过，他们都来了很多次哦，他们的讲道都。我翻了一下，好像几个月前有另外一个弟兄我不认识的，他也讲约拿书。
杨博
宇。OK， 我不知道是你们教会的弟兄还是别的教会的弟兄。
隔壁的教会。
所以看啊，还没多久之前讲过约拿书，我现在要讲约拿书，好像会不会重复呢？这样子哈、啊。不，我想神的话是活泼的，有功效啊。希望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呢，跟那一位弟兄跟大家分享信息会有些不一样，会有不同的角度去看同一段圣经哦。约拿书其实不很长，只有四章啊。今天我主要是集中在刚刚念经文的第一章一到十节，不过呢，等一下你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开约拿书，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下约拿书其他的经节哈、哦。等一下我们会看哈、哦，这本书有四章哈，很简单的跟大家回顾一下这四章讲些什么。第一章基本上就是前面那一段哈，神呼召约拿，给他一个任务，要他去做一件事情，但是约拿不听嘛，对不对？他逃啊，这是第一章的事情。然后后来因为这样的缘故，神用风浪的事情阻止约拿要逃哦，结果呢，船员就把它丢到海里面去了，对不对？那就很出名的故事，大鱼来把它吞了到肚子里面去。在第二章里面，约拿有一个祷告，在鱼肚子里面祷告神哦。后来神就让那鱼把那约拿吐出来。那进入第三章呢，神就再告诉约拿去做同样一件事情。那约拿去了尼尼微这个大城，做了神要他做的事情。结果呢，出乎约拿的意料之外，与尼尼微的人全部都信主。好，那进入第四章就讲了，因为这个事情约拿很不高兴，对不对？很不高兴哈、哦。然后后来神用一个披麻树，是不是应该这样讲？用那个树来给约拿上一个课，教训他一个事情，就是说神怎么样怜悯那些人，尼尼微城的人。所以这基本上就是约拿书的一个内容，很简单的。很简单的内容，可是里面有很多我们可以来思考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哈。所以今天我就想说，我集中在前面的第一章一到十节里面哈，我们来好好的看一看这一段圣经发生在约拿身上，给约拿什么功课，同时也给我们今天，特别是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给我们有什么功课可以在里面学习的啊？很明显的，我的题目是逃避神的人哦。约拿是逃避神的一个先知啊。今天在我们跟随神的路上，我们是不是像约拿一样在逃避神啊？ 所以今天我想主要分享这一点，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再开始。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你给我们留下宝贵的话语，在旧约里面借着许许多多的先知，这些人来宣讲你要对当时讲的人，当时的人要讲的话。我们也看到这些先知里面有许多他们值得我们学习的事情，但是也有许多是反面的例子，也让我们可以在里面学习到，约拿就是其中一个。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的来思想，一起的来分享约拿书这一段话语，给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上面，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些什么功课。谢谢你，我们求你的灵在会场运行，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动工，在我们都听见你的话语，都明白你的话语，更是记得你的话语怎么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好了，跟大家稍微讲了约拿书了，我们就进入这个题目哈，讲逃避神的先知，也逃避神的人哈。你有圣经或者是可以用这个单章，我们来看一看哈。前面约拿书一章讲到几个地方，特别是在一到三节里面哈。在第一节里面，神的话临到约拿，叫约拿去哪里啊？尼尼微，去尼尼微这个城去做什么事啊？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啊，呼喊啊，呼喊什么意思呢？我看了一下现代是中译本，呼喊的他们翻译说去警告那边的人，去警告他们啊。后面我们等一下看到警告些什么哈，第二节那边讲到说，因为那边的人的恶达到神面前，神知道那边的恶，所以去警告他们哈，好，这是第二节讲的。好，我想神跟约拿讲的话清不清楚啊？叫他去哪里做什么，应该很清楚了吧？没有什么含糊的地方可以在那边争执说我不知道你要我做什么，也不知道要去哪。神跟他讲去哪一个城，去那个城做什么，讲得很清楚哈。但是我们看第三节那边啊，第三节怎么说？约拿起来，不是往尼尼微去哈，啊，他要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啊。讲得很清楚，约拿要逃啊，逃避神啊。他师，我想不晓得上一次那弟兄有跟大家介绍。他约拿的所在地方要去尼尼微，应该是往东边走啊。他师是在约拿的西边，而且是非常西的一个地方，就是现在的西班牙的海岸一个城市啊。所以神要约拿往东边去尼尼微，他往西边去到最西的地方。在当时的社会哦，其实不止当时，在保罗时代的时候，人能够去到最西的地方就是西班牙而已了，因为西班牙再往西走是什么？大西洋啊。在当时候航海的技术，你没有办法可能跨过大西洋的。其实我在想，假如那时候有那种航海技术，约拿可能是第一个发现新大陆的人，他就一直逃往西逃，来到美洲了啊。可是那时候没有那技术，所以约拿没办法发现新大陆哈。所以你看到约拿好像是下定决心，我就往最西的地方去，你要往东走，往最西的地方，我能去的地方我就去到，直接踏实了，就去到那地方去。想一想，约拿是先知，旧约里面的先知，对不对？先知应该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应该很不错的才对的，应该很不错的先知啊，跟神应该很不错的关系哈，那跟神很不错的关系，应该他会愿意很希望跟神常常同在的才对的哈。可是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看到的不是这样子，是相反的啊。神要他去一个地方，他偏偏不要去，还要去到反方向的地方去哦。这就让我们就想一想，为什么约拿会这样子做哈？ 我们今天我们都，我不晓得这里啊、基督徒的请举一下手吧，我可以看，所以大部分都是信主的基督徒、哦、我想假如有人问你，你愿不愿意跟神同在？愿意，对吧？我想我们大部分我们自己说自己是基督徒的哈，我们都应该说我们愿意跟神同在哈，对不对哈？假如你不愿意跟神同在，我不知道你今天来这里做什么哈。我们就说我们要来赞美敬拜神，希望神一个同在，对不对哈？但是约拿在这里很奇怪哈，他是先知，他反而不愿意神跟他在一起，神在这里，我要跑到更远的地方去哈。所以我们想来看看、哦、约拿、哦、其实是当时候的人，可是呢，我想可以从约拿身上，我们可以今天的我们学一些功课、哦、给我们一些警惕，给我们借鉴也好，让我们从约拿身上学到一些功课，我们可以应用在今天生活上，在我们与神同行的这个路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来自处、哦、所以我想下面我来分享两点、哦嗯、第一点呢，不见得会用在约拿身上，约拿在当时候要逃避神不见得是因为这个原因、啊、但是呢，可能是用在我们身上比较多。第一点哦，因为神要他去离尼微城做的事情，约拿觉得这个可能很难，为什么呢？我们也知道尼尼微是当时亚述帝国的一个大臣，亚述是以色列的敌人、啊、亚述是以色列的敌人、啊、而且我们刚看了第一第二第三节讲到尼尼微里面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你觉得？他的恶，他们的城的恶达到神面前，所以里面住的人不会好到哪里去，我想、啊、他们很恶的人、啊、不好的人、啊，今天、哦、神假如叫我们做一些事情，假如我们觉得事情很困难，对我们很困难的话，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像约拿一样说我不想做，我不知道你们的经验，你觉得这个根本就是不可能做成的事情， Mission Impossible， 我喜欢看那个电影、啊、Tom Cruise 那个，给他一个 assignment 一个任务、哦、根本就不可能做到的、啊，神假如今天叫你我做一些事情，我们自己来看好像觉得这不可能做得到，不可能成功的事情，注定要失败的，我不愿意做这个事情啊啊！但是我们来看看约拿去了那个城之后做了些什么事情，结果怎么样，我们来有圣经翻到第三章，同样是约拿书第三章、哦嗯，第三章一到五节，我们来看看，这是第三章约拿从那鱼大鱼出来之后、哦、他去做的事情，我们一起来念，翻到了吗？好，来，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城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所以你看到、哦、约拿后来去，就按照神所吩咐他的去了尼尼微这个城、哦、这个城他说是极大的城、哦、嗯，要走三日的路、哦、后面我们看到这个城住了多少人、啊、他没有讲说总共人口，他只是说不能分辨左手跟右手的人有十二万人。假如你说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是那些很小的小孩的话，用这样解释的话，你大概一家四口乘以四吧，那大概就五十万人，对不对？我不知道 Charlottesville 有多少人口呢？
四万
而已吗？真的比我想象的少。我住的那个 county， 我在 Richmond 来的，我住的那个 county 是 Richmond 其中的一个，就是 Metro Richmond 的其中一个 county， 我们的 county 大概20到30万人口， 左右哈，但是还是比尼尼微小，这样来算还是比尼尼微小哈。我们看到约拿去到尼尼微这个地方，其实我们知道他是心不甘情不愿去的，我们知道他是心不甘，我们看第四章我们等一下知道他是心不甘情不愿去那里做了一件事情。他跟尼尼微的人就听按照神的吩咐说了一个很简单的话，他说什么话？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就这样，你数一数，可能十二个中文字，啊，尼尼微的人就信了。我们教会每年都办布道会，都请讲员来，通常讲三天，五六日。我跟你说，可能不到十二个人信主，十二个人已经算很多了，十二个人很多啊。我们讲了三天五六月，讲总共一二三至少四堂，每堂一个多小时。所以相对比起来哦，约拿做的事情真的是很奇妙的事情。你假如回头看看教会历史，你对教会历史有兴趣的话，没有一个布道家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就算彼得那时候在初期教会一讲到大不了几千人信主，对吧？几千人而已啊。那彼得之后的一些布道家，就算 Billy Graham 也没有说一次可以讲几十万人信主，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可是圣经在讲约拿书，就是他说约拿做到了，而且是不情愿的状况之下做到啊。所以我想我在这里学到一个功课，就是神假如给我们一个任务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假如神真的要成就那个事情，神有他自己的方法啊。当然我们可以说约拿这个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局啊，神叫他去做事情，他不甘愿去做，用很简单的方法做了，大家都信了。假如每次神叫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不甘愿去做，可是用很容易的方法就做了很好的，这不是太美了吗？对不对？可是在我们的侍奉的经历里面，你有几次会看到像约拿这样，你经历过几次像约拿这样子的经历？不多，我想不多啊。反而更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好了，神叫我们做这个事情，我就不很想做，可是呢勉为其难我还是去做了。做了之后呢发现哎呀一败涂地，不是我想象的结果，一点都不一样啊。那到底我们怎么去定成跟败？谁来判定这个事情是成功还是失败？我们常常都是用我们自己的想法啊。神譬如要我去教个主义学啊，我开课，我以前开过一个主义学课，来了最多四个人，最少两个人。在我看来我是很失败的，我开那个课没有造就多少人，而且很多人来了根本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一点概念都没有。对我来说那是非常失败的服事，那是很多很多年前的事情了。但是我觉得在神的眼里，他要我做这个事情，这个失败不是我来定，而是神在。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我们听我们的牧者在教导我们的时候，其实神要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看重那个过程多过那个结果。我想在那个过程当中，神帮助了我，帮助了我知道怎么在主日学里面去服侍其他弟兄啊。所以虽然啊，因为这样子的以前过去的发生事情，现在我还开主日学的，我已经不怕人多人少了，我已经有没有比两个人更少了吧啊。所以我想他是造就我在那个过程里面，不见得一定是在那哦，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来上我的课什么这样子，其实不一定啊。很多时候是造就那个人啊， 结果不一定像约拿这样子那么完美的一个结果，全部的人都信主了。我想在当中神也是在教导约拿，我们后面会看到第四章的时候，只要有机会看到第四章，神其实也在一直在教导，一直在帮助约拿学一个功课。好，这是第一个可能，特别是对我们今天的服事，或者我们今天被神呼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怕失败，我们怕困难，对不对？但是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功课，其实不需要怕，神要成就的他的成就。早上我在那福音班跟一些慕道朋友分享，讲到神怎么，我们用一个教材，那教材今天刚好讲到那神的创造，讲到神的创造，第一创世纪一章一节就很清楚讲了，起初神创造天地，对不对？然后后面还有另外一个诗篇讲到神怎么创造，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用讲的不是用做的。所以神假如真的要成就什么事情，对他来说是很容易，就像约拿这个事情一样，对神来说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更多时候其实他是造就我们，甚至我们觉得我们在那个服事，我们在那事工上面失败，对神来说其实没有失败，他是来帮助我们从这个我们觉得失败的经验里面去学习，去站得更稳。这第一点。第二点呢，约拿为什么不顺服呢？这是约拿关键的原因。约拿为什么不顺服，是因为约拿的想法跟神不一样。我们来看，翻到那个约拿书第四章，第四章一到三节里面，我们就知道当尼尼微的城的人都悔改之后，接下来约拿就讲了这个话。我们翻到一起来念，这是约拿大大不悦，其实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
耶和华，我在这里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的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之神，不惜你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降下
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更好。所以你知道，约拿虽然成就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但是他不高兴，他不高兴，第一句就讲到大大不悦，非常不高兴，不高兴什么程度，甚至发怒，还不止。到第三节他说我死了算了，对不对？我死了比活着好。为什么约拿会有这样反应呢？为什么约拿那么不愿意看到尼尼微的人能够从这恶出来回到神身边呢？我想刚刚我有稍微提到一下，亚述这个帝国是以色列的一个仇敌，后来真的亚述把北国灭掉，对不对？然后你知道有读那个旧约的话，亚述把北国灭掉，尼尼微的人也不是好人，他们在历史记载上面是很凶恶的，很凶一群人，所以约拿看到这样情形，他可能也会向其他旧约的先知问，恶人为什么能够得救？这是恶人，神你为什么还要救他们？我们在看四章二节那边讲，其实约拿很了解神，他说什么？他说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对不对？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约拿其实很了解神的，他知道神的心意是怎么样一个神，但是约拿就是过不去，这些恶人怎么可以这样子让他那么轻松的就可以被赦免，约拿的想法跟神的想法不一样，他想法不一样，所以他不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这是约拿最主要为什么他要躲避神的原因。这个想法不一样，或者是他很清楚听见神给他吩咐，但是他不愿意去做神要他做的事情。这其实我觉得 我可以跟约拿啊蛮 relate 这个事情。我每年都去做那种身体检查 physicals。那我的那个家庭医生呢，跟我年纪差不多，中年，到五十岁左右，所以他通常会做 physical， 要验血、验尿之类的东西，对不对？他还顺便跟你聊一下，说：“哎，你觉得你身体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状况？”这样，我就因为我看了他很多年了，所以有点熟，也跟他半开玩笑这样。我说：“我老婆常常埋怨我，说我听力不好，你帮我看看可不可以？”啊，他用他照一照，看看我耳朵这样。他说：“我看你，你听力没什么事，啊 ，You don't have hearing problem, you have listening problem。”就是说，你不是听不见，你是不愿意去听，啊，他很了解，因为他跟我年纪差不多，他也已婚，他也有小孩啊，那他太了解我讲什么，啊，特别是在什么呢？特别是在我看球赛的时候，我的听力特别有问题，特别球赛要快结束，大家不分上下的时候，像前一阵子 NBA 打的时候，然后我老婆叫我做什么事情。我听得见，但是我不想听，不想去做。我还没看完那个球赛，你可不可以等一下？他说很急，我现在就要你帮忙。不是我们听不见，而是我们不听从。所以我的家庭意思是说，你 hearing 没有 problem， 你不用担心，只是你不想 listen， 你不想听他讲什么内容啊。其实我觉得我在跟从神的时候，这个问题，哎呀。常常出现，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样，对我来说自己常常出现，我都希望选一些我愿意听的话来听，这是有选择性的哈。我听得进去的我就想听，当我听不进去的时候呢，我就假装啊，听不懂、听不明白或者听不到等等哈。所以这个是真的是我想希望不止我吧，我想希望是基督徒的一般的挣扎让我比较有安慰，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子啊。我们每个人都很多时候会有这样情形啊，我们希望选择一些我们想听的，譬如今天神要我们做一个什么事工啊，假如我对那事工是很有负担的话，没问题，我去，来，我可以来策划，还有帮忙做什么事情这样。但是当神假如呼召我们做一些事工，我们不要说没觉得没能力了，没能力我们刚讲过哈，啊，就是我们没有负担，觉得好像其实甚至我可能觉得我反对这个事工，我觉得这个不应该这样子做，应该用另外一个方法做的，但是教会已经决定要做这个事工的话，我会愿意参与在里面吗？啊，这是神给我一个挑战，就是说很多时候他叫我做一些事工，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子做的，方向不对，应该用另外一个方法，但是教会往往就来邀请我在那个事工里面参与啊。那你说我怎么办呢？其实很多时候我就像约拿这样子，我用各式各样的借口、各式各样的理由来推啊，来躲这个事工啊。所以我在想这个事情哦，其实有一段话，我想大家很熟悉的，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八到九节那边讲到说，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哦，天怎么高过地，照样神的意念跟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在跟从神的时候，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我有我自己的偏见，说实在那应该很多时候偏见。我觉得神可能要我做的会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没有我的想法好，没有我的想法那么准确，会没有我的想法觉得更适合我啊。但是在以赛亚书那边不是这样讲，以赛亚书那边讲的很清楚，很多时候我们的意念、我们的道路跟神不一样，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我们不是神，我们会有不一样。但是那边也讲得很清楚，天怎么高过地，神的意念跟道路高过我们。所以意思就是说，神的意念更适合我们， 虽然我们觉得不认同，觉得神不是这样子，但是以下有书那边讲的很清楚，就是说他的意念道路高过我们。高过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呢？所以我们要顺从神，所以我们要顺从神。像约拿这样子来躲避神，其实在圣经里面也不是第一个人。只要你记得在伊甸园里面发生一件事情，神吩咐夏娃什么？那禁果不能吃的，分别三个树的果子不能吃，对不对？可是夏娃被谁诱惑？他说你吃了那个什么，眼睛会明亮，如神一般可以分别三个，对不对？那夏娃当时我想他心里面就有两个意念，一个就是蛇讲的好像很有道理，很不错，但是另外一个呢，神跟他讲得很清楚，说那个果子你不能吃。当这两个冲突的时候呢，夏娃做了一个决定，他选择去吃那个果子，对不对？你有圣经翻到创世纪，我们来看一段经文，第三章，第三章里面第八到九节，就是讲当夏娃吃了亚当夏娃吃了这个果子之后发生了一件事情，翻到我们一起来念，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院里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脸。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好，念到这里。所以你看得到，躲避耶和华的面，第一个躲避耶和华的人就在这里，亚当夏娃。为什么躲避耶和华呢？因为他没有顺服神。回到约拿书来，我们在约拿书第一章里面已经有练了一到十节，里面出现了有两个躲避耶和华。当我们不愿意顺服神的时候，往往我们就会落在一个光景，就是躲避神。我们会想躲避神，不想跟他面对面，不想与神同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跟神过不去，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去按照他的旨意做他希望我们做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躲避神。你有圣经也在翻，我们今天念的比较多经文，对不起，我们念翻到马太福音十六章，这是有一段记载，是彼得跟耶稣基督的一段对话，很有意思。马太福音在新约第一本书十六章，我们从二十一念到二十四吧。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就在新约的第一本书。好，翻到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说，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段经文我想大家可能都有念过，假如我是彼得，我会觉得蛮冤枉，我好心，对不对？耶稣说他要被那个被审判受苦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 当然说不行，这种事情怎么可以发生在你身上哈？但是耶稣非常严厉的骂他，他骂他什么？撒旦，撒旦退去吧，退到我后边去吧哈。为什么耶稣这样子来责备彼得？他说你是绊我脚的，绊倒我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我想彼得那时候讲这些话是出于好意的，不过是从人的角度出发，对吧？他的门徒当然不希望耶稣被杀上十字架哈，是从人的角度去看。但是耶稣在这里责备他说，你这样绊倒我啊，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在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讲了一句大家都可能很熟悉的话，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对吧？只要照父神你的意思啊。耶稣那时候在祷告，对吧？他说假如可以的话把这个苦杯拿去，对吧？但是他就讲了刚刚那句话，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神你的意思。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role model 给我们看到，我们需要照神的意思，不是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即使我们自己觉得自己的意思有多高明，多了解我们自己多好啊，但是当你知道神的意思不是这样子的话，我想耶稣基督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说他也说啊，倘若可以的话把这苦杯拿走，这的确很苦的一件事情，但是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照神你的意思。好，所以在这里哦，我想约拿给我们一个看到一个功课，就是说下一次假如当神呼召我们做一些事情不跟我们的想法跟我们的那个意念不太一样的时候，你会怎么做？你会怎么选择啊？我想约拿在这里给我们做一个提醒我们的事情，我们会像约拿这样子吗？还是我们像耶稣基督这样子啊？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啊，约拿书啊第九第十节。第九第十，他这里讲说，他说约拿自己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啊。第九节这样讲哈，所以约拿在这里有一个信仰的表明哈，他认识这位神，他认识这位神是创造一切的神，对不对哈？而且他说他不只认识他，他说他敬畏，他敬畏这位神啊。所以约拿对耶和华是很清楚知道这个耶和华神的本质是怎么样啊。他不只知道他创造这一切，他还知道我们刚有念到，他知道神的属性啊，不轻易发怒，对不对？蛮有恩典怜悯的，所以他很了解很清楚神，他很知道神，他也觉得他自己敬畏这个神，这位神哈。但是后来他第十节哈，船上面的人就大大的惧怕哈，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约拿躲避耶和华，因为约拿告诉了他们啊。船上的人我们刚有念到，他们都因为那风浪各自拜自己的神，对不对啊？所以这个船上的人很多都应该是外邦人，很多都不是认识耶和华神的人啊。这些人呢听到约拿自己这样讲，讲到耶和华是怎么样一位有能力的神，也听到约拿自己说我是敬畏这样一位神的人，他们就问约拿，现代一点的翻译是说，他说你干嘛了这样子啊？你做的是什么事？你为什么这样子做？ 自然你所相信的那一位神是创造沧海汉地的神，那么有能力的神，你还躲他？你神经有问题，对吧？你不是自相矛盾吗？不是很矛盾吗？你所相信的神既然是这么有能力，你还躲他？你怎么躲得了他呢？所以对那些不信耶和华的神来，其实很清楚的一个选择，你这个选择是错的。你怎么可以躲得过他呢？既然你所相信的是那么有能力，你也敬畏他，那今天你居然在躲避神啊！所以即使对那些不信的人来说，已经很明显了。反过来说，其实约拿在这里啊，讲一句，这两句话其实很矛盾，对不对？哈，嗯，这种矛盾哦，我想其实我们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哦，也可以提醒我们，观众的眼睛是什么？雪亮的。观众的眼睛永远是雪亮的。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说我们怎么样啊，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跟一些慕道朋友说我们的神是怎么样自由拥有哦，全能的神啊，我们是怎么样那个要过圣洁生活的神。可是这些观众一直在看你怎么过你圣洁的生活，你怎么在活里每一天，他们的眼睛永远雪亮啊，他们看到我们有什么事情做出来是符合我们平常跟他讲的话，或者有什么事情我们做的是跟我们平常讲的不一样的，他们都一清二楚啊。所以不要以为好像他们圣经懂得比我们少啊，就可以混过去什么这样啊？他们看得一清二楚，就像这个船上的那些其他外邦人一样。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你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啊？”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的信仰生活不只是说我们可以讲得出来，而且希望我们也可以活得出来，因为很多很多观众在看着我们啊。好像在哥林多前后书里面讲到，世人都成了一台戏啊。其实我们都好像一台戏，世人在观看，世人在观看这台戏。我们既然跟人讲，跟人表白我们的信仰，其他人也会用观察，看我们这个演员有没有做得称职啊。我们演一个好人，就要做好人的样子啊。你演坏人，你要做坏人的样子。演的有没有称职，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我们既然是被世人观看，我们就要注意我们自己哈。像约拿在这里就很不一样，他就是连一些人都可以看得出来他没有做到他所谓的敬畏的事情哈。OK，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去哈。在约拿逃跑这个事情上面，躲避神这个事情上面，我们会看得到，好像一开始的时候神没有怎么样去阻止约拿，对不对？一直到他到往他斯的船上面去的时候才兴起风浪，所以其实神在这个过程里面并不是说随约拿怎么逃就怎么逃，神一直在观察他，希望他可以自己回头到神的身边。但是到约拿要上船到他斯那么远的地方去的时候，神才开始介入在约拿这个躲避的事情上面，把他用大风浪大雨来把约拿叫醒过来。其实约拿还没有完全醒，说实在他被大鱼吐出来的时候他是不情愿的去了尼尼微的啊，但是至少他愿意听神的话去尼尼微做了神要他做的事情啊。所以我在这里看到，其实在我们跟从神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刚提到我们很多时候在躲避神，我自己在躲避神，好像有时候躲得蛮顺的 好像神没我办法，你知道吗？哎，我不想做就不想做啊，他好像没我办法，对不对啊？但是并不表示神放弃我们，神有他的时间，神有他的方法，让我们回头去做他的事情啊。我在想到，其实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最可怕不是神用大风浪或者用一条大鱼把我们吞掉，神最可怕是什么？在旧约里面讲的任凭，任凭就是神不管你了，连追你都不想追你了，这任凭你，在罗马书里面讲的哈，任凭你，你怎么干你怎么，就放弃你，这是最可怕的教导训。当神任凭我们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很可怕。神用一些方法，像他对约拿这样子，只是一个爱的呼唤，让他回头啊。可是当神假如连这样子都觉得不想做的时候，我们才觉得可悲跟可怕啊。假如神任凭我们啊，你所以也往往也提醒我，当我自己逃得很顺的时候，我觉得神是不是已经任凭我不管我了啊？要我自己注意这个哈。所以其实神在这里一直都在关注着约拿，其实也关注着我们每一个人哈。即使你觉得你躲避得很顺利哈，但是我们只要注意，神有一天伸出他的手来拦阻你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回头，好好的思考一下，是不是我们真的跑得太远，离开太久啊。 OK， 好，我们继续来看哦。你看约拿书的话，假如你看到最后那一章啊，你会觉得这个好像故事没讲完。我很好奇以后的约拿会是怎么样，他那没有讲完约拿之后怎么样，对吧？神用那个披麻树告诉，就是告诉他这个故事，对不对啊？他说这个披麻树一天长成一天死了，你尚且觉得这个可惜哦，何况离尼微城里面呢十二万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人，我岂不可以就是不看顾他们吗？就讲到这里就停了。我不知道后来约拿有没有像这个故事开始继续来躲避神，还是约拿因为听到这样子的神的一个教导之后，他回去做一个很好的先知，以后一直在跟随神。这个故事没有讲，没有讲完，没有交代。可是呢，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没有交代，给我们能更多的思考的空间，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到底我们要做怎么样一个跟随神的人。我以前听过一个小故事，有一个比较偏僻的那个部落，那部落里面呢有一个很有智慧的头，他们在大是那个部落的首领，这样好了。那一个小孩呢很聪明，想去把这个他们的那个村子那个首领拷倒啊，他就抓了一只小鸟，抓了一只小鸟，小小鸟放在他手上，那就跑去看这个首领，他手放在他身体后面，他说我抓了一只鸟，他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只鸟是生的还是死的，是活的还是死的啊？那个首领呢非常有智慧啊，他知道要小孩想去刁难他，想去把他拷倒，因为假如他说这个鸟是活的，那小孩就可以立刻勒死他，拿给他看那是死的鸟。假如他说是生的话，反过来，他说假如是死的话，他就不勒死他，拿出来给他看是活的。那这个首领这个很有智慧，他说这个答案在你的手上，在你的手上，你来决定。所以我想约拿书没有一个结果，其实也是给我们思考，我们要不要逃避在我们的手上，我们愿不愿意去顺从，还是我们要逃避？神没有把我们造成一个机器人，他让我们来选择。 这个答案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看我们想愿意做哪一方面啊。我们可以继续逃，像约拿这样子啊，逃过大西洋来到美国可以 啊。我们也可以回头，像约拿第二次，他终于去了，虽然不甘心情愿，他还是去了啊。所以我想，很多时候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给我们更多思考，让我们自己觉得看看，我假如是约拿，我会怎么做，经历着这些事情之后我会怎么去做。今天在我们跟从神的道路上面，我们也可以思考，我们在碰到很多不合我们心我们意念的，不合我们想法的事情，我们怎么去做啊？神让我们去选择，这同样像当初神让亚当夏娃来做这个选择啊。但是我们要注意，就是我们要承担我们选择的后果啊。所以我想我今天就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很简单的分享约拿书前面那一章一些信息啊。希望我们在这里的信息里面，我们可以不只看到约拿这个故事的精彩，也把在里面我们学习到的一些功课，我们可以用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到底我们希望我们是一个逃避神的人吗？还是希望我们是做一个跟从神的人？我很喜欢刚刚唱了第二首那首诗歌，虽然我不是很熟悉那调子，但是我觉得那歌词写得很好啊。我们真的是愿意来跟从他吗？啊，好吧，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嗯，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给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你在十字架上面，你自己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父神的意思。主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每天的服事里面，我们有多少是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有多少明明知道你是希望我们这样子去做，但是我们要那样做。主啊，我们求你就借着约拿这位先知，他给我们一个提醒，他给我们一个警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不是像约拿这样子，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你的一些属性，我们可以讲得出来，但是我们的表现我们的行为却跟我们所宣称的不一样。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只头脑的了解，我们更是有生命的流露，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所讲的跟我们所活出来的相称。谢谢你保守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